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那转眼呢就到了六月中了。那么今天呢和大家讲一点这个乌克兰前线的事情吧，有几天没和大家讲了。最近呢乌克兰前线呢有很大的这个转化，这个转化呢我想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由于乌克兰手头已经拿到了新一轮的这个军援啊，从美国和西方的国家都陆续给乌克兰的比较好的这个武器，并且呢这个5月30号美国总统 Joe Biden 呢也改了画风，就是说乌克兰呢这个可以打到这个他这个境外的目标，也就是说现在俄罗斯咄咄逼人，这个已经开始打这个基辅，不断的轰炸，炸毁了乌克兰的大量的这个基础的设施。那么这个美国当时是一直不许乌克兰把他的武器打到俄罗斯的本土，那但最近呢这个改了口风就可以打，但是呢说了一句不要打莫斯科，不要打克里姆林宫啊，这个是有话在先。那乌克兰呢当然呢这个手上拿到了武器，这些武器呢种类很多，特别这些武器呢它现在解禁了，有些导弹只能飞几十公里的，现在给你解禁了，可以飞到一两百公里两三百公里，那么它能选择打的目标就比较多了。不过我要说说呢乌克兰手头的装备比俄罗斯少得多了，俄罗斯呢完全是没瞄准就乱放炮，他那种大规模的这个轰炸，这俄罗斯习惯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俄罗斯都是这样的，这个人肉的冲锋，然后呢火力的攻击，这种二战的时候的手段俄罗斯用的很多，现在呢也这样打，所以俄罗斯呢他的手头的装备打了很多，但是呢他还有很多。乌克兰呢因为他的工业基本上被俄罗斯打得七七八八，那么他要用来打仗的武器呢只能靠外援，那么所以他过日子过得比较省，也就是说我有多少我就要考虑每一个都要打得中，所以这个时候呢是比较的小心。最近啊因为这个武器装备慢慢到了乌克兰的手上，就出了几件事，这几件事呢我都比较注意，因为这几件事呢打的目标就不太一样。第一个就是开始打俄罗斯最先进的防空系统 S-40 S-30， 那么这个6月11号乌克兰晚上打发射了只有12枚的导弹，就是这个美国给的这个 ATACMS，用这个导弹袭击了克里米亚北部的三个地方的目标。这个克里米亚的三个目标，大家知道克里米亚是一个半岛，这个半岛的北部呢它就靠着乌克兰的领土，其实克里米亚本身就是乌克兰的，俄罗斯在2014年把它拿过去了。那么这个在北部呢俄罗斯就部署了很多最先进的防空导弹，一个是 S-40， 有些是落后一点的 S-30， 这些防空系统的目标呢就防止从北方乌克兰的进攻过来飞机啊或者导弹进来的，就用这个 S-400 这个防空系统呢去打。那么没想到6月11号的晚上，2024年乌克兰军队呢就发射了12枚的导弹打了三个地方，这三个地方的名字都很难念，克里米亚北部的一个叫 Jankoy， 一个叫做 Chernomorsk， 第三个叫 Yevpatoria， 这三个地方为什么打这三个小村子呢？因为这三个地方都有俄罗斯的防空系统 S-400，还不用说还打中了。所以呢我看见那个被打得稀烂的那个 S-400 呢会有点吃惊，因为俄罗斯自己的讲法呢就是这种防御系统的是坚不可摧的，是最厉害的，你没有发现它它就发现你，没想到呢这整个就给打毁了，这个非常惊人啊。那么特别是 Jankoy 这个地点呢就是打的第一个地点，离前线呢有140公里，就是它躲在这个克里米亚半岛里面，但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主要的交通枢纽，也是俄罗斯的军用直升飞机的一个基地所在，那么这一下呢给打中了。另外的 Chernomorsk 是离开前线115公里，就是在克里米亚的内部，还有第三个说的 Yevpatoria 离这个前线的更远，有170公里， 旁边呢都有一个海港军事基地，还有一个空军基地和飞机的维修厂。结果呢，克里米亚的这几个地区在凌晨1:30就发生了猛烈的爆炸，然后呢就把这几个的 S400 或者 S300 的防空系统给打炸了。那大家知道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布了这么多雷达系统，他干嘛呢？他就是要防止乌克兰的进攻。现在乌克兰呢把他一下打瞎了，那俄罗斯又看不见，所以这个估计是下一步进攻的这个前哨。那我们记得上个月俄罗斯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电子侦察机就给乌克兰呢就打下来，从空中打下来了。说俄罗斯呢一个地面被打下了，一个空中打下来，这个警示机就少了两台，它一共才六台，这样打掉了两台。那么现在呢它还有 S400 的系统可以防空，现在又给打掉了这个三个点。那么到底坏了多少呢就不知道。所以这个呢就是战争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乌克兰呢从自己只是跟俄罗斯拼炮火到了拼这个精准度，这个有一个变化。那么当然呢还有一个事情，就早两天应该是6月8的事情，这个事情呢也是俄罗斯呢有2-3都没有回应。后来呢乌克兰方面呢就公布了这个照片，看起来呢就不像是假的。这件事情呢就比那个 S400 S300 的系统更加要命。是什么呢？就俄罗斯的最好的飞机 Sukhoi 57，这架飞机呢在机场上被打中了。这件事情讲的有些没人让人相信，没法让人相信，因为这是世界上的最先进的第五代的隐形战机。俄罗斯呢现在在手头只有20架，这个战机呢价值连城，它只比美国的 F-22 那是非常好的战机。那么中国也有一款叫做歼20，那当然我们不知道它的消息，但俄罗斯这个第五代的这个苏-57肯定是非常好的飞机。这个飞机呢就全部停在俄罗斯的有个地方叫阿斯特拉罕地区，有一个军用机场叫 Aktubinsk， 在这个机场上呢就被打中了。所以大家说这个事情啊肯定是个假事情啊。那当然我呢也有2天没讲，这个6月9就听到这个消息，搞到今天14才拿来讲。那么就是大家呢就注意看看到底这个机场是什么，然后发现这个机场还真不是用的一个空军基地，它是这个俄罗斯最重要的国家飞行测试中心，也就里面的飞机都是最先进的用来测试的。这个飞机场的这个驻地叫做切克洛夫第929国家飞行测试中心，这个里面停了很多好的飞机，比方说这个苏-57、苏-35，这都是最先进的战斗机在这里测试，还有俄罗斯最先进的无人机猎人也在这里测试。那么很多人说这家929国家飞行测试中心是俄罗斯国防部最有价值的资产之一。那么离开边境也很远，这个有多远呢？离开前线有600公里，那么居然给打中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呢有些人说这就是无人机打的，那不管是无人机什么机了，那俄罗斯有这么先进的防空系统啊，有 S400 S300 这些系统呢，它动起来就能够看到，还有预警机了。没有想到呢区一架小无人机冲下来就把这架苏-57就把它炸毁了。我看了一下那个炸毁的照片呢，它还蛮有讲究，它那条跑道上打横的停了很多架这个苏-57。那么在被炸以前呢好像都是苏-57，被炸了以后呢才发现里面其他的有些苏-57呢是个假的，我估计连模型都不是，就直接在地上放一张印刷的图放在那里，从空中看呢是一模一样。但是呢这个被打了以后着火的苏-57以后呢旁边的那些呢是完好没有变化，那也就是说他们根本就是一张放在地上的图，所以这样呢就打得厉害。当然说有多少架被打到了，有一架苏-57肯定是摧毁了， 旁边停的有一些呢，说不定也受到影响，那些碎片，这个是非常离谱的事情。那么怎么俄罗斯这么远的一个机场，这个国家空军测试中心929都会被打中呢？这个其实跟俄罗斯打仗比较拉胯有关。当然大家说俄罗斯是个战斗民族了，打仗呢非常的神勇啊，俄罗斯的确是舍得用武力，舍得用命去拼，这是这个是肯定的。但俄罗斯呢，这个拉垮得很，他不太很松懈，他的防空系统呢，有些时候就懒得开，到别人打了他才开，他基本上是这个情况。所以这就造成了为什么俄罗斯的这个很多基地都受到这个袭击，我们从以前的预警机停在地上就给炸了，还有战略轰炸机也没有起飞又给炸了，到很多的通常用的战斗机、直升飞机也炸，现在到了最先进的这个苏-57的隐形战机也给打击了，所以损失呢就非常大。那么这个就是乌克兰的一个方法了，用无人机不断的偷袭。那么我们就很难说每次屡屡成功算不算乌克兰的这个空军太厉害呢？我觉得没有什么厉害，就是无人机吧。那应该怎么说呢？就是俄罗斯防空系统呢它比较拉垮。那么俄罗斯的所谓空天军啊，它基本上不会改变这种松懈的作风。那么现在呢就是遇到问题大了，就是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武器呢慢慢到位了，那不但有这些，还有这个飞机啊 F-16A 法国的幻影2000这些战机现在呢已经慢慢到位了，还有射程可以更远的这个导弹到位。那么所以呢这个事情呢俄罗斯呢就应该有警惕了。但是俄罗斯会不会改变呢？你俄罗斯打了3年仗了，我们也就知道他改变不了，他大概就这么个习惯啊，反正呢亏得起。那么最近呢又还有一件大事，今天要讲打仗这件事呢就更大了。这俄罗斯啊，这个打仗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集团军叫第6集团军，第六集团军呢就负责打乌克兰的一次重大的部队，一个集团军啊。这个集团军的总部指挥大楼呢它不在这个乌克兰的境内，它放在俄罗斯的境内，这个躲在这个内部很深，这个躲在俄罗斯的哪个地方呢？在俄罗斯的一个州叫别尔哥罗德州，一个俄罗斯的一个军事指挥中心第六集团军的大楼。这个没想到这两天突然间也是遭到打击，并且这是打击呢是非常奇怪，因为第一个这次是乌克兰不是用导弹去打的，是用战机飞入了俄罗斯领空，然后再发射导弹炸中的这个大楼，6层大楼全部倒塌，这个可不是一般的爆炸，打得非常厉害。那马上的问题就出来了，第一个俄罗斯的雷达为什么没有发现，乌克兰的飞机进来了你都没有发现，那谈什么导弹呢？第二个就是俄罗斯的防空导弹完全没有动静，就打完了别人就走了，还有俄罗斯的苏-35的战机，它应该接到空令就是要拦截啊，但是也没有拦截，就是空手的挨打，这非常奇怪。这个有些人说呢，这次被打的地方呢是别尔哥罗德，这个叫别尔哥罗德舍比基诺村，这是一个村子，舍比基诺村附近呢有一个大军事的一个领导的机关叫俄罗斯第六集团军指挥部啊，叫做内热戈尔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呢代号叫列宁格勒战区第31807军事单位，这个军事单位呢被打中了。从现场的爆炸的照片来看呢，这从6层楼的指挥部大楼大面积的坍垮，有大量的人员被压在下面。那么大家说对大楼造成这种严重损害，至少是500公斤的炸弹的直接命中，可能呢还不止一发，那么出现了大规模的坍塌的现象，这个呢就非常的难费解了。所以大家就在猜呢用什么东西打的呢？我们现在看乌克兰手头的这个飞机肯定是军机进去打的，这个不用说了，但是什么的飞机呢？我们知道俄罗斯在跟乌克兰没有分裂的时候，乌克兰手头有很多装备啊， 是这个苏联制的装备，老式的，一个就是 Sukhoi 的24战斗轰炸机。那么第一个我们猜的就是这个苏24战斗机发射这个风暴阴影巡航导弹。那么但是呢 Sukhoi 24战斗机呢它不能够挂这种巡航导弹，也就是说不可能是这个苏25挂的这种巡航导弹，这个就是，但是别的导弹呢它打不了那么远，哎，这个就是有点奇怪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用一点点节目的时间讲讲俄乌战场的新的情况。俄罗斯最近的第六集团军的指挥部在别尔哥罗德给乌克兰的战斗机把它发射导弹就把它打垮了，六层楼的指挥中心整个就炸垮了。那到底是什么飞机去炸的呢？现在搞不清楚，我们今天和大家做一个轮番的这个筛选的分析吧。第一个是乌克兰军队的 Sukhoi 24战斗轰炸机，大家说这个是发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但是呢我们知道 Sukhoi 24战斗轰炸机呢不具备挂这种西方制导导弹的能力，那这个呢就排除了，不可能是苏24。那么剩下有什么呢？哎，这个米格29的战机，这个战机呢可以发射美国做的这 JRAM 和法国的铁锤制导的导弹。那么但是呢米格24呢挂西方导弹是可行的，但是米格29的航程呢它比较短，挂载能力很有限，所以要这样做的话呢这一架呢那过去没用，大概得好多架米格29从乌克兰飞过去，估计从波兰飞过去。那么这个呢没有办法，最困难就是米格29战机它没有办法制导美国做的这个 JDM 这个精确的制导导弹，也就是说它的飞机不能制导，只能放到那里丢下来。那这个导弹的这个制导的瞄准呢，每次执行打击任务以前就要在米格29战机的火控计算机上提前输入目标的讯息，那就是要打什么地方，方位多少多少要输进，它临时不能改，也就是说俄制的飞机和西方的导弹它不配合。所以呢如果米格29战机它真正去丢的话呢它也麻烦，并且它没有重新制导的能力。那么这个呢我估计也有可能是用米格29，因为这个目标呢是个固定的，是一个集团军的指挥部的大楼，也就它不会变，它不是一个移动中的目标，所以也有可能。所以呢这个飞机米格29呢就是单纯的发射出去，以后的情况呢全靠导弹引道的这个自己的巡搜啊，这个就是发觉丢这个导弹。那么当然呢我们现在他用的这个导弹是 JDAM 啊，吉胆姆啊，这个是美国驻的吉拉姆导弹。这个导弹的最大射程呢只有70公里，所以呢这个集团军司令部呢深入俄罗斯的本土，所以乌克兰的战机要飞越俄罗斯的领空然后再丢下来，他再飞70公里。那么米格29的飞机呢要躲避俄罗斯战机的拦截，所以只能低空的这个作战，所以呢如果在低空呢这个导弹飞的距离就短，就大概只有20公里。那么这个全部说完了，也就是说如果乌克兰用的是米格这个29的战机，它要飞到离这个第六集团军指挥部临近的20公里才能放导弹，那个危险度就很大。那么所以大家说这个哎呀可能性大概也就这样吧，就乌克兰拼死一战呢打中了啊，万幸。当然呢我们说还有一种比较奇怪的可能性，就是一直都说要给这个乌克兰的美国的 F-16A 型的战斗机，这个飞机呢就非常先进了，虽然美国现在都已经退役了，但是在世界上它属于最先进的战斗机 F-16。美国呢没有直接给 F-16 给乌克兰，美国的这些邻国在欧洲呢他们给啊，包括这个丹麦给的最快，因为丹麦自己想换这个 F-35 的先进的战机，所以把手头的 F-16 呢就交给乌克兰，当然也有很多国家给啊。 那么乌克兰手头呢现在有几十架 F-16 了，但是 F-16 呢它放在乌克兰呢不安全，所以估计停在外国，我估计最大可能停在波兰。那么这个 F-16 这个战机呢没有打过仗，所以俄罗斯也不知道怎么样。据说俄罗斯悬赏啊，说打下一架 F-16 交给我们俄罗斯呢给1600万美元，给了很高的这个金额，因为俄罗斯想知道 F-16 长什么样。那么这个 F-16 呢，如果它到俄罗斯本土打击呢，它就不一样了，它就跟那个米格29、米格24、苏24完全不同，因为呢，它已经有非常先进的系统了。F-16 战机具备使用这个叫铺路系列的激光制导的炸弹，用这个 GDAM 这种精确制导的炸弹，还有 SDB 小直径的制导炸弹，这些全套的导弹炸弹的配备它完全都齐，它是西方系统，所以它打起来呢就非常上手。那么大家说这种那就说明呢可能是 F-16 进去的，当然呢俄罗斯也说没有说啊，反正楼给炸了也不说谁炸的。当然呢我们现在猜第三种可能性，就是可能 F-16A 根本就没有进入俄罗斯的这个领土，在乌克兰的境内高空发射，用最大的射程发射这个 JDAM 这个制导导弹，那么大概就这样，那就是乌克兰战机根本没有进入俄罗斯本土就发动了偷袭的行动。那么当然呢这些说法呢现在大家呢都没有缺失的。那么当然呢俄罗斯说如果哪个国家接受 F-15 的战机起降和后勤保护，俄罗斯军队呢就要打这个国家的机场，那如果是波兰就打波兰，如果是罗马尼亚就打罗马尼亚，那说谁是谁，俄罗斯是凶的不得了。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一种新的一种很戏剧化的方式，俄罗斯的战场呢产生了一个微妙的一个变化。这个故事呢讲起来呢大家听的好像有些悬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倒真正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它在发生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讲到现在呢，我今天要特别讲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俄罗斯呢在这边和乌克兰打仗的时候呢，他不忘记去威胁美国，他最近呢派了一支舰队跑到美国门口的古巴去访问。你看俄罗斯就搞得远了，你这边乌克兰土地上你几十万脚在里面打，已经打了800多天840天了，这个仗呢还远远没有结束，你那边又派一支舰队呢跑去访问古巴，就搞得很远。那么美国呢前两天就已经说了，俄罗斯的有核动力的航空母舰还有俄罗斯的军舰到古巴。那么早两天呢我还不知道这个军舰型号和军舰的数量啊，现在今天就清楚了。这个6月12号俄罗斯访问古巴的舰队呢正式起来就进入了哈瓦那港，就古巴的首都。大家知道俄罗斯跟哈瓦那1958年开始就是好朋友，那么俄罗斯呢曾经一度把他的核导弹放到古巴，就搞出了古巴导弹危机，最后呢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俄罗斯把这个核导弹就撤了。但古巴一直是跟俄罗斯关系非常好的，古巴呢跟这个所有的这个西方国家都不结盟也不拉关系，所以被美国制裁了几十年，现在就穷得不得了，但是俄罗斯呢还是经常去访问。那到6月12号俄罗斯的舰队呢终于呢进入哈瓦那港。这个舰队呢4艘军舰组成，一艘呢是主力的这个战斗舰，叫护卫舰，叫戈尔什尼科夫海军元帅号，俄罗斯的名字都很长啊啊，戈尔什尼科夫海军元帅号的护卫舰。第二个是克山号的核动力的潜艇，这个是最恐怖的，因为它可以发射这个导弹。第三个呢和第四个呢都是补给船，第三个叫 Passion 中型的油轮，要给这些船呢添油啊，因为这个戈尔什尼科夫海军元帅号呢是要加油的，所以派一只船呢给他送油。 第二个呢是救援的拖船，叫尼古拉齐克尔号的拖船，就是万一出的事有船去拖。这个四个军舰组成了一个北方舰队的编队，那么就进入了古巴。这个问题是古巴的首都哈瓦那离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它只有169公里，90英里，非常近。那么每一次要搞事呢，这个俄罗斯军舰呢就在这里出入，并且呢在这个大西洋呢搞军事演习。但是我们看看过去的5年，俄罗斯的军队是没有进过这个地方搞演习。但是俄罗斯在现在这么敏感的时候就来美国门口呢，这个耀武扬威的目的是什么呢？给美国传达一个信息，你不要援助乌克兰，否则我就打你，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那么当然呢，古巴的方面就说俄罗斯的军舰不带核武器，因为如果带武器古巴恐怕就没了。如果古巴这里搞事，古巴是一个岛，并且离美国太近了。但是古巴呢也要表示和俄罗斯的友好的关系，那么这些军舰呢带了最新式的高超音速的导弹。这些导弹呢现在我们已经不觉得很神奇了，因为在乌克兰战争这些导弹俄罗斯全用了啊，像这个锆石啊、口径啊、搞马脑啊这种导弹基本上呢在乌克兰呢都用了，并且呢有好多被打了下来。那么但是呢俄罗斯呢他必须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就给美国人收肌肉啊。这个就是当然这些军舰呢最近网上评论很多，说俄罗斯这个舰队是航母杀手，这个有多厉害，美国担忧啊，美国尿了等等这些吧。这些呢我们就不多讲了，因为这些呢就是大家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美国注不注意呢？有些人说美国特别紧张，那我觉得全世界不会有哪个国家对一次核潜艇和护卫舰的军舰跑到家门口100公里外的地方来访问不紧张，所以这个紧张呢也没有什么奇怪。美国呢这个紧张呢是直接的，干脆的就派飞机就飞到这个舰队的上空，我在上面的盘旋，我呢并且派了军舰呢就围着它，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样子。所以有些人说美国说明美国非常紧张，我这一点呢是觉得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有外国的军舰开到你家门口100公里以外，这样呢你一定要引起你的反应。如果美国连这个都无所谓，那这就不算是一个有国防意识的国家了，所以这个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不过最近呢美国也没闲着，美国呢要最近呢要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演习，这次演习时间很长啊，这个叫做环太平洋2024军演。这个演习呢就不像俄罗斯这支舰队到古巴访问6天，开放4天给老百姓参观，开放3天，大概就这么样。美国这个演习呢就大搞，6月26号开始，还有10天，要延续到8月2号，有29个国家和地区的60支这个军舰、3艘潜艇、150多架作战飞机、超过25000个军人参加，这是大规模的演习。那么并且呢美国还花重本拿一支这个准航空母舰让这个演习把它打沉。这个航空母舰呢它其实是一个叫做2栖登陆舰，它主要是用于直升飞机起降和这个装甲车、水电船从它的内部用。这一支军舰就是4万吨，叫做塔拉瓦号。这个就舍得花本了，也就是用2个月的时间大家演习，最后的目的呢是大家打这艘军舰，这个2栖登陆舰，最后把它打沉啊，沉到水里面。这个军舰呢就非常大了，我们记得环太平洋2020的演习当时被打到的那艘军舰就查尔斯顿级的2栖运输舰叫 Daimler， 排水量才2万吨，这次拿支4万吨的军舰来打，哎，真是舍得花本。但是美国呢是不是要炫耀呢？美国是要知道到底打大的军舰要怎么打法。现在我们很多人说航母杀手什么杀手，你要想把一只大型的航母要打到水底下去不容易，美国呢也没有机会去打，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过日本的航母以外，他没有经验打现代的航母，所以美国呢就找一艘大家来试一试。那个美国呢要测试超级航母的抗打击能力，美国做了很多次， 这个我们说2005年美国把一个退役的小鹰号的航母叫美国号作为测试对象，那经过攻击打了多少天，打了25天，一个一个的炸弹打中，一个一个的导弹打中，那个小鹰号 Hedgehog 它就是不沉，打了多少天呢？打了25天才把它打到沉到海底。那么美国呢，现在呢，他还是想积累经验，毕竟呢是2025年的，现在呢我们要试试我们现在的武器有多厉害，并且让各个盟国都来试一试，所以这次呢就搞了这个环太平洋2024的演习。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世界局势呢，它真是不和平，就这边出事那边出事，俄罗斯派军舰跑到美国的门口来炫耀，美国呢干脆搞一个环太平洋的大演习，拿一艘两栖登陆舰来大家做这个攻击靶船吧。这个美国呢在这次的攻击里面要用很多新的导弹来试验，每样东西都要试一下，那么最后呢我们才能够收集到大型战舰抗毁伤的这个数据，也就是知道一个军舰在什么样情况下能够被打中，怎么样才会沉，也就是拿数据。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新闻。好的，我们明天呢再聊，拜拜。